主，晚间我们求你用血来洁净我们，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我们，让这一点的时间成为我们蒙恩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向我们祝福，你要把你自己丰盛的生命更多赏赐给我们。主啊，愿我们真是成为预备好的器皿来承受你的恩典。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何等的连续我们。主啊，你不仅一次把生命赐给我们，你还要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不断的长大，不断的达到丰盛。主啊，我们也需要你自己话语的指引，当你的话解开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的恩典有何等的丰富。当你的话语解开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如何进入这个丰富，我们才能够从你的话中明白你自己的原则，我们能够跟随圣灵的带领，能够进入你话语的实际。就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主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好叫你的荣光充满这个地方。主啊，愿讲的听的都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把一切的感谢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22章，那么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4节，我们找到了，请大家一同来读，好吧？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是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放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一点不可神之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我想我们来到这一段的故事啊，这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一生经历的最高峰，在信心上啊，我们看见已经达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这一段的故事非常的重要， 它里面包含的意义啊也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开头时候和弟兄姊妹讲到，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所注意的是神借着这个人把神原先在他的工作中啊所有的那个信心的律啊，那么把它那么表明出来。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为了说明这个信心的原则。那我们看见这个信心的原则呢，它是经过了相当的一段的过程，经过许许多多的阶段，那么呢逐渐的达到一个完全的一个地步。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22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这些事以后，那么这句话呢弟兄姊妹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这说明呢神做事有他一定的计划，也有他一定的程序的。神不会在亚伯拉罕那个很早的时期就要求这么高的一种的表现啊，那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考验，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这个栽培和建立啊。那么经过了这许多事之后，神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一个情况，所以神开始进一步的做更高的要求。我想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也是这样，神绝不会要求一个刚刚出蒙恩的人就一下子间就有那么大的信心，就要给他这么大的难处这么大的要求，神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我们一生的过程中啊，你的属灵光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神的要求就到什么样的地步。神绝对不会要求我们过于我们所能承担的啊，我们的神非常有耐心，所以他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呢，他仔细的做一段一段一段的做，慢慢的建立啊，那么让他的信心逐渐逐渐的开始达到更丰富更大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知道来到22章这里时候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可以说呢达到顶峰了啊，因为神在这里的一个要求呢，这个是啊在人来看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故事对不对。神要求他把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以撒，那么要把它献为燔祭啊。因为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在外邦人中间呢，他们有这个献儿女做祭物的这种的做法的，但是我们的神从来不杀人的是吧。那么呢在这里圣经讲说神是为了什么试验亚伯拉罕，神是给他考验。所以弟兄姊妹，这叫我们一生跟随主，你可以放心，无论你经历多大的难处啊，那都是什么神给你的试验，只是一个试验而已，不是真正的要你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所以我们尽可以放心的跟随主。所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对我们说话，告诉我们你可以全然相信神的带领啊，不必有任何的忧虑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我们在真理在道理上面讲的时候呢，我们会讲的是很有力的，但一到实际的生活中神有所要求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非常的犹豫啊，我们对神的信心呢就显不出像我们在道理的认识上面的那么样的一种的完全。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呢，神给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做得到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信心上很容易摆上了对不对。但是如果像这个时候这种的要求来到的时候呢，哇，这个要求实在是太大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会看见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呢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呢，他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已经达到相当完全的地步，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犹豫啊。弟兄姊妹，在我们跟随主的事上，任何的犹豫都说明我们 对神的信心是有问题的。所以你今天我常常讲，不是你啊，这个宣告信心就一定达到信心，不是的。宣告的信心还不是信心，你是真正的摆上了，付上那个代价，愿意付上那个代价的时候，那个才考验出我们里面的信心到底是有多大。所以这个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啊，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光景呢，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情形。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呢，信心的生活就是一个考验的生活啊。你看使徒们的书信里面也多次讲到，他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彼得说经过试验之后呢，就比什么呢，比那个火炼的金子还要宝贵，对不对？所以呢，信心生活就是一个试验的生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晓得今天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神给我们的什么试验，给我们的试验，我愿考验我们什么，我们里面的信心到底有多真实。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可以讲信心的道，但是碰到实际的情况一来到的时候，马上就考验出来你信心的度量到底有多少啊。所以这个呢是圣经中不会改变的一个原则。那么神为了要证实啊我们里面信心的情况是多少，是真的是假的，是吧，那么摆在环境中试一试，那么就试出来了。那么当神对亚伯拉罕说啊，神说亚伯拉罕，神说亚伯拉罕说什么，我在这里啊。亚伯拉罕立刻及时的一个回应啊，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然后神就说，你要把那儿子带到摩利亚地去，要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故事呢，我们首先呢从这个故事的本身来看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啊。当然这里面还有更深的一些属灵的含义啊。那么至少我们会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啊。那么从亚伯拉罕身上所表现的，看到我们个人的经历，然后可以看到神的永远的旨意啊。那么我想我们先从这个亚伯拉罕身上开始来看。他说呢，你要把你的独生的儿子，奇怪，我们讲亚伯拉罕这个以撒不是独生的吧，因为他前面还有一个以斯玛利呢，对不对？按人来讲他有两个儿子，但是这里说独生子，就说一定要什么，一定是在神的应许里面所生出来的，不是你用自己的方法弄出来的，一定是出于神。是单这个独生的意思呢，就是完全表达什么，是出于神的。因为这个当然日后呢，我们知道在预表上面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因为神只有一个独生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他这里说你那个独生的儿子，特别强调这个独生的儿子啊，并且说什么呢，是你所爱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在老年的时候得着100岁时候得着个儿子啊，这个老蚌生珠啊，那是他特别宝贵，特别宝贵啊，那恐怕是宠爱的不得了的了啊，本来是没希望的，居然生出来在这么大年纪生出个儿子，所以神也知道他这爱这个以撒是爱的不得了的啊，所以他特别强调说你所爱的以撒，因为等一等我们还要解释这个背后的那个意义啊。然后他说呢，你要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啊，弟兄姊妹，这个背后都有一些属灵的意思在背后，是吧？啊，然后呢，要把它怎么献为燔祭？这个燔祭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全部的，没有一点点的保留啊。到后来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呢，弟兄姊妹知道这个燔祭啊，就是全部的祭物啊，一个牲畜杀了之后，没有一点点保留，是完全的献祭啊。这个。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呢的反应非常好，所以第三节说呢，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啊，亚伯拉罕没有在那里说呢，哎呦，这个把这个最爱的儿子也献上啊，他就拖拖拉拉的，对不对啊？那么睡个懒觉吧，早晨不肯起来了，对不对啊？不不不，我们看见这里都是信心的表现啊，亚伯拉罕一清早就起来了，所以呢，他毫不犹豫的相信啊，他。然后呢，照着神所要求的那些呢，那么他就做了一个预备啊，带了两个仆人儿子以撒，把柴也劈好了啊，然后就起身往神所要的地方去了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到亚伯拉罕对神完全的信赖，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被称作是什么？神的朋友，耶和华的朋友。所以我们呢，弟兄姊妹们，在跟主成为朋友的关系上面，啊，这是根据我们信心的度量的这个大小啊，决定我们跟主之间这个友情到底有多深。所以亚伯拉罕到这个时候呢，对神来讲毫无犹豫，那么神看他怎么样，真的是朋友，是老朋友。我们曾经讲过，你只有好碰到这个好朋友，我们中国人中间常常有好朋友的时候，有时候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别人，对不对？好朋友才会做这个事情啊。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真正是神的朋友，毫不犹豫，神要求他就立刻就做了。然后呢，他们就往神所要指示的地方去了。弟兄姊妹们，这里面都包含着神的心意在里面。神为什么不叫他在他的那个家附近呢租个坛就献祭呢？对不对？一定要去所指示的地方呢？啊，因为我们的主不能在神所指定之外的地方，这个。上十字架，所以这个等等我们后面解释这个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们走了三日，走了三天呢，那么亚伯兰远远看见那个地方啊，在圣经里面呢，弟兄姊妹，这个数字都是有意义的啊，三天走了三天，这个三也是有意义的，三本来是个复活的一个数字啊。那么当然我们不必去过分的去解释它啊。那么亚伯拉罕远远看见那个地方啊，按理讲呢，我们人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冲动起来的时候，这个为着主的意思要摆上啊，哎，过了几天之后啊，这个越想越不对劲了，哎，我们就会打折扣了，你知道，这就是我们。所以你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激动起来，被那个热血把它冲起来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为着主什么都愿意摆上。神说慢一点，我们再过几天看看这个热忱是不是真的啊？你知道，隔一天，三天之后呢，很可能我们那个热忱就减低了，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时候对亚伯拉罕来讲，他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啊，丝毫没有动摇，没有一点点的犹豫。看见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见他里面非常的平静啊，非常的镇定啊，他就。对那个仆人说，你们在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我跟童子往那边去拜一拜啊，然后再回到你们这里来。你看见在这里亚伯拉罕的信心吗？神虽然叫他献他的儿子，但是他知道一定要回来的啊。那么亚伯拉罕就把这个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呢手里拿着火与刀啊，于是怎么样？二人同行。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稀奇啊！神的这个启示，神把他的心意借着人中间的事物表达出来，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当然，这个美丽图画，等等我们要讲到，它是反映整个天上的事情，不是光是地上发生事情啊。那么， 按照实际的情况，就在第七节那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兰，父亲呐、啊，亚伯兰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你不是要去献祭吗？没有带羊羔，怎么去献祭呢？对不对啊？啊，你看亚伯兰回答说什么？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你看见亚伯兰的信心吗？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这些话觉得很简单呐、啊。你如果实际的进入这一种的经历的情况，你就知道不简单呐、啊。对于我们来讲呢，一点点的要求，我们恐怕都很难做到的，何况是这么大的要求，对不对？那么你看见亚伯兰里面的向着神的这个信心是多么的稳定啊！他说，于是怎么样？二人同行，两次提到二人同行。那么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那么亚伯拉罕在那里就筑坛，然后把柴放好，然后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一对父子，他们在神的跟前啊，那么做了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以撒那个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是个童子啊，十多岁，听说大概是这样。那么一个老父亲，一百多岁的老父亲要去绑这么一个十多岁的一个孩子，不容易的，对不对啊？他这个这里我们看见以撒一句话都没有讲，啊，以撒一句话都没有讲，就让他的父亲把他捆绑，然后把他放在柴上面，他也没有叫，也没有喊，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是父子两个人都一同经历这个过程了。那么然后亚伯兰毫不犹豫地拿起刀来就要杀以撒。那么正在这个时候，神的使者出来呼叫他，拦住他了。亚伯兰，亚伯兰，亚伯兰说，我在这里。当然我们知道神没有意思要他去杀以撒，我们已经讲了，第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试验，知道吧？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说我们这次碰见这个的，我们要命了，我们就走不出去了，一定不行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作为神的儿女，永远知道神爱我们，神绝对不会把一些不智慧的一些不该有的事情加在我们的身上，他只是试验我们啊。不过呢，神试验我们，根据我们个人信心度量的大小来试验，所以你也不必害怕啊。嗯，有的人有儿子的读到这里想，哎呦不得了了，如果有天神要求我这样，我怎么做，对不对啊？嗯，那我是绝对做不到的，要把我儿子绑起来，那么我像我呀，我有两个儿子，叫绑哪一个也不行，对不对？嗯，不要说你只有一个，对不对啊？做不到的，但是神不会这样要求我们的。所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独独亚伯拉罕被神这样要求，因为神要借着他说明一件更大的事情。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啊！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什么叫做见证吗？就是神所要做的从我们身上反映出去了，就是见证。今天我们以为说呢，我们外面为主摆上多少，努力多少，这个为主做见证，不，你要把神所要的从你身上显明出去了，这就是见证。所以今天主要教会做见证，教会按照主所要的情况，那么把神所要的光景彰显出去，就是见证。所以亚伯拉罕是信心的美丽的见证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并没有要他真正的杀他的这个儿子，那么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以害他。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你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真实的信心啊，是敬畏啊。一个人不敬畏神呢，根本就表示他不相信神。所以我常常讲，到底我们的主有多伟大，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吗？他的伟大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因为今天你肉眼看不见他，你外面摸不着他，所以呢在你的感觉中你把主弄小了，所以你就失去敬畏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常常得罪主啊，我有时候在主面前呢觉得很懊悔的，就是这样，在我们许多生活的里面对神实在不够认识。你如果真正认识神的话，你就不敢做这些事情，对不对？我们敢做这个，表示我们真是在信心就属灵的看见嘛，你对神根本不够有看见啊。所以这个话是我们彼此弟兄姊妹相互之间的一个勉励啊，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的伟大。所以呢他说，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啊。那么亚伯拉罕就举目观看，然后就看到一只公羊羔啊，扣在那个两个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啊。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羔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弟兄姊妹们，这里面都隐藏着一些属灵的啊一些的意思在背后啊。所以呢亚伯拉罕因此就怎么样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耶和华以勒，在神的山上比喻。今天呢这个耶和华以勒这个字啊被用得很普遍的啊，我们每次碰到一件事情有一点神的恩典，我们就说耶和华以勒，不错，那个也是。但是呢亚伯拉罕说耶和华的以勒的时候，这句话背后所发生的那个故事和付上的代价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的啊。神最大的预备是什么？就是他的儿子。我们没看见，我们太多的引用耶和华以勒，你被他引用的太不值钱了啊，太太廉价了。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看见他说经历了什么样一种经历，对不对啊？这个耶和华以勒背后所包含的是一件大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字面上看见这一段的话里面啊，说明亚伯拉罕的信心现在来到什么？来到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完全的一个境地。所以呢，在圣经的里面讲到信心的时候，都是以亚伯拉罕为准则的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信心的时候，讲到什么呢？亚伯拉罕所信的是死无变为有，是死人复活的。信心如果达不到这个点，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信心啊，这是一个完全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基督徒属灵的生活里面，信心是最早的一步，也是最基本的一步。在这个点上，如果我们不能够好好的学习，或者没有经历，没有真正的认识的话呢，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面来讲的话，就谈不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信心的生活是我们所有生活的最重要的第一步的一个考验，一切事都从这里开始的。所以难怪在旧约圣经中，神能找着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人，哎呀，能够把他所要的信心的原则、信心的律，借着他的一生的生活说明出来，神的心是何等的欢喜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讲信心，要回头看亚伯拉罕。那么从亚伯拉罕，我们才能看见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那我们知道在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面啊，在我们今天的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啊，教导我们，就是我们知道以撒是在亚伯拉罕年老不可能生育的时候所得着的。那么以撒呢被称作是什么？是凭着神的应许生的，对不对？是神应许他生的啊。那么以实玛利呢不是神应许生的，当然那个神不能要啊。 那么在这里，以撒是凭着神的应许生的，神仍旧要他怎么样，把他摆在祭坛上。那么这句话这说明了什么意思呢？今天呢，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很多，圣经里面呢，我们曾经讲过，有人把圣经中的这个应许找出来，大概有32000多条，我恐怕比这个还多啊。因为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应许我们，对不对啊？那么神的应许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主的祝福，对不对？但是呢，当神把你所应许的给你的之后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神不希望你把你的整个注意力只放在这件应许的事情上面。神永远要我们把我们的心怎么样，放在神自己的身上。所以你记得 A.B. Simpson 啊，宣信弟兄有首诗歌唱得很好啊，他说前所要的是祝福，现在要什么？要祝福者啊！哎，他眼睛都开了啊！前所要的医治，现在要的是什么？医治者。他那首诗歌很宝贵啊，他那首诗歌的名字就是 himself， 就是他自己。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就是我们的神在我们的里面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的。你必须记得，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主的自己的。但是你知道我们往往犯错是什么呢？我们向神要求神的应许，当神把一个应许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整个注意力都放在应许上了，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你必须要把它钉十字架。弟兄姊妹，懂得这个话的意思吗？非常重要。如果你懂得这个，你的一生都满了神的恩惠和祝福。比方说今天我们要求恩赐，我们求主给我们个恩赐，有人祷告祷告，主的确把恩赐给他了，结果呢，他就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什么，放在这个恩赐上面去了。哎，这是神应许的，对不对？这个不是以实玛利，这个是以撒啊，神所应许的，对不对？但是神要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要把你的以撒放在祭坛上，你要把它当为祭物献掉。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爱这个恩赐过于那个赐恩者，你只把你的注意摆在恩赐上，你不注意那位赐恩的主，你知道吗？我们人就是这样的。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啊，我那两个孩子小的时候，父亲当然很爱他了。我常常有时候从外面出远门回来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两个孩子，就给他们买点礼物啦，买点玩具什么的了，啊。那么日子久了之后呢，这个两个孩子都知道习惯，到飞机场去接我的时候很高兴啊，因为知道什么，爸爸一回来就有什么，一定有玩具的。所以呢，他们到了这个飞机场看到我的时候呢，跑过来 Daddy 抱一下，那个也来抱一下，然后呢就把注意力放到箱子上，两个就推箱子去了啊，因为他知道那个好东西在箱子里，他们的注意力整个的。等到一到家里去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就是翻箱去了，他根本不理你爸爸。所以我有很多时候就感觉很失落啊，哎呀，我父亲呢这么爱他们，我是希望他们来了之后因为要爱我啊，对不对？结果他们怎么就爱那个玩具去了，拿了玩具就跑了个无影无踪的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不要笑啊。今天呢，我们在主的事情上面也是这样，我们有了主的恩赐，我们就忘记主了。我们有了一点属灵的经历，我们也忘记主了，我们就老是夸我们那个经历去了，我们忘记这个经历从哪里来的，对不对？是谁给你的啊，我们就整天就在讲我的那个经历是怎样怎样。你看弟兄姊妹们，常常如果幸好主怜悯我们的，没有给我们的经历像什么像摩西啊，像彼得这样经历。如果给你这个经历的话呢，哇，你整天就挂在嘴上了，对不对啊？那个红海是我开的啊， 对不对啊？啊，那个彼得就是整天就是我也救了多少人呢？我3000人、5000人的传福音的拯救，对不对？到处就夸耀这些东西去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人人有堕落的天性啊！我们不要笑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能够领受那么大，我们领受一点点，我们很多时候也把主都忘记了。有的时候工作，对不对？你工作没有的时候呢，哎呀，苦得不得了，整天依靠主啊，祷告。哎，那个祷告很殷勤呢、啊。啊，等到工作发展了，人数多起来的时候呢，哇，看看这个工作，这个心满意足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神不喜悦。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中是不许可有任何东西来代替的。这就是神对以弗所教会的要求，你不能失去起初的爱 ，first love。在你的爱里面，主永远是第一。我们以为说呢，以斯玛利这个可以不爱，对不对？没关系，把他赶走吧，啊，因为这个是天然的。我们承认错了，主啊，我错了，我这个动了天然的力量，用了自己的手做了，对不对？嗯，这个不讨你喜悦，我不要。那么呢，这个恩赐，这个经历，这个工作是你应许的给我的，对不对？是我合法的，是正正规规的，出于你给我的，那么这个我来爱应该没问题是吧？神说不行，所以亚伯拉罕不能爱以撒过于神，所以神特别提他说，你要是爱的以撒，因为你爱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啊？你爱到爱他爱到一个地步啊，你几乎要把神忘记了。不，幸好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没有。啊，这里呢，只是什么？神要用亚伯拉罕对我们说话。今天神爱我们，他愿意施恩给我们。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祷告那个恩赐，神没有给你啊，是神怜悯你啊。我这些年我明白这个了。我从年轻时候侍奉主，我也是祷告求主给我恩赐啊。甚至有个老弟兄有一次为我祷告，他说，我们要为孙弟兄祷告，求主给他有医病的恩赐，那么他就可以跑到医院里面去，把医院的所有的人都给他医好了。我那天他在讲说，我把我都吓倒了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多盼望是这样的情形，对不对？神没有给你，因为什么？信心的度量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神没有给你，是神怜悯你，神知道这个恩赐我给你。一定把你毁掉。今天我们在教会历史中看见多少人呢，因为得到恩赐而被毁的。他如果没有恩赐的话呢，他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他可能还尽虔爱主。就像我们常常讲，有人生病了，神没有医治他，他祷告很多，把他医好了，他反而不祷告了，是不是这样呢？太多人情况是这样。哇，那个病重的时候，那个许愿，主啊，你如果医好我，我将来就把自己奉献给你，到处做见证。我听这个话，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好多弟兄姊妹这样。好了，等到神把他医好之后呢，连聚会也不来了。你去找他说，哎，我忙啊，我要做生意去了，赚钱去了，他要去顾这个顾那个去了。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我们经不起神的祝福，你知道吗？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给我们看见。若是神祝福你了，你也不能爱神的这个祝福过于自己。任何时候我们以神所做的东西为夸口夸耀的时候，有姊妹都是危险。所以主保罗讲，我们要夸只能夸我们自己的软弱，要夸口的当指的什么？指的主夸口。你只能夸夸耀主啊，你不能夸耀你自己啊。因为你一夸耀你自己，就把你自己显在别人中间，众人都觉得你了不起了，对不对啊？我们把我们自己抬高了，所以你很多人很喜欢讲自己的见证，对不对啊？讲自己见证表示说他了不起，神特别爱他，神特别在他身上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没有任何意思做一些负面的一些批评。我们如果要在神面前蒙恩，必须按照神的原则。亚伯拉罕给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虽然以撒是神应许给他生，是在一种不可能底下、不可能情况底下而生出来，这多宝贵啊，对不对？这是完全神给的，对不对？那么， 亚伯拉罕又是爸爸，爸爸老爸爸爱这个小儿子幼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不对？那神说不可以。所以难怪当他把这个儿子献上之后，那个使者就说：“现在我知道你是什么，敬畏神的了。”所以属灵的生活，弟兄姊妹们，它有一定的原则的，不是你我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的，不是的。我们今天必须要仔细的读圣经，按照圣经的原则在逐渐的生活，你才真正能够蒙福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亚伯拉罕对我们说了何等重要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十字架不光是主的救恩，十字架也是对付我们这个人的，对付我们所有一切败坏的天性。这个天性不仅是包括了我们天然生命的一些生活上的表现，也包括的属灵生活中的一切东西。所以来到十字架这里，你只能怎么样？只能看见神，除了神之外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所以呢，古代这个燔祭，什么是燔祭啊？你把一个羊切成筷子，把它拼成放在祭坛上，把它烧到最后全部烧完了才是燔祭，烧成什么？烧成灰，就一点样子都没有了，完全满足神的自己。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人的生活中，只有神可以这样要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要求另外一个人说，你要把你的心完全给我，在我心里面你不可以有任何其他的，不可以的。只有神这样要求我们，我们也应当存着敬畏的心，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永远怎么样居第一位。不管今天神给我们多少外面的物质的东西啊，我们可有可无，对不对？你们有钱你可以享受，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不是犯罪啊，用事物像不用事物的是可以。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神把很多的恩赐供用给我们，你也不能爱慕这个东西。今天神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很多圣经的亮光和知识，弟兄姊妹，你也不能宝贵这个东西，你还是要怎么样？把你自己的心完全归给主的自己。我们里面应该有个感觉，除了主之外没有别的，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在属灵生活上面真正蒙福的点。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们，所以当神有所要求的时候不必害怕，因为神是神的，你今天如果是人要求你了，可能你吃亏了，对不对？神要求你从来不会吃亏的。所以我们应当完全的相信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主面前的一个原则，一个经历。所以主要求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这个里面包含的很多深奥的一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十字架终极的目的，就是使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别人，只看见神自己。所以今天如果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恩赐很大，能力很大，知识丰富啊，经验老道，弟兄姊妹们，那个都还没经过十字架。如果是十字架，你在那个身上只看见神，除了神之外你看不见别人。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在跟随主的事情上面呢，那需要明白的一个原则。那么好，这件事情呢不仅讲到我们个人经历属灵经历中间的重要的一个点，那么还有更深的意义，是关乎到神的旨意的。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的这一个表现，是预言2000年以后在加略山 上所要发生的故事。神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他心意中间的一个伟大的心思，就他为着人类他有个重要的牺牲呢、啊。有一天他要把他的儿子亲自怎么样放在祭坛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神的独生子，也是被称作什么独生的爱子。神多次的出来向人显明说，这是我的爱子，神爱他，那是完全的一个爱。但是呢，为着要成功救赎，成全他自己的旨意，他把他的独生子，把他最爱的儿子放在祭坛上。弟兄姊妹们，在亚伯拉罕的年间所发生的故事，已经把神在创世以前他心中所计划的表明出来了。原来神的心意就是这样，这个呢不是说呢在时间中偶然的出现，是神老早怎么样在永世里面他就已经这样定规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非常难得的是什么？他在地上有一个人居然相信到他那个地步，愿意把他的儿子放在祭坛上，这个是超乎寻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是一件非常的事情，这个不是合乎理性的、合乎人的合理的事情，居然亚伯拉罕愿意做了，这个叫神的心何等欢喜啊，何等欢喜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22章的这个表现啊，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表现，因为他把创世以前神心中所隐藏的这件事情怎么样把它引出来了，借着他跟他的儿子以撒的这件表现呢，预演了2000年以后在加略山上神所要做的那件事情。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们，你仔细的读，你会发现每一个细节中间背后都隐藏这个意念在里面。所以呢，当神对亚伯兰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啊，往我所怎么样所指示你的山上去啊，弟兄姊妹，就说明什么呢？原来神的心中老早已经计划好了，所指示的那就表示怎么已经是在神的心意中所定规的计划的。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在加略山上，那是神所指示的地方，要把他自己献为祭。所以我们看见在摩利亚山上，是神自己把他的儿子挂在十字架上，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犹太人把他出卖的，是罗马人把他钉上去，对不对？到后来的时候，使徒们就明白了，是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定的，就是神亲手把他的儿子放在十字架，就像怎么样？就像以撒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他的父亲把燔祭的柴放好，然后怎么样？把以撒放上去一样。在那一天，亚伯拉罕跟以撒两个人，他们在预演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演的是何等的完全呢？父亲没有犹豫，儿子默默无声。弟兄姊妹们，所以当在加略山上的时候也是一样，父因着爱的缘故他的儿子摆上去，主耶稣基督甘心情愿上十字架，甘心情愿。 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里面，表面上是亚伯拉罕跟以撒的故事，背后是神和他儿子的故事。这实在是一个美丽的图画。那么并且呢，这里两次提到二人同行。阿摩斯书里面讲到，若不同心呢，就不能同行。所以在加略山上所发生这件事情，是天上的父子二人同行，因为他们同心，父计划了，子愿意顺服，所以他们二人同行。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要感谢神的，今天我们能得到这个救恩呢，这何等的不容易啊！这我们如果知道那个背后的故事，知道我们的神为我们所付上的这个代价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就知道你我的蒙恩得救啊，是大恩呐、啊！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就说呢，我们的得救是神的大怜悯。彼得眼睛开了，是神的大怜悯。今天如果我们对救恩有任何一点点的轻看，一点的藐视，弟兄姊妹，我们都得罪神。所以对于主的救恩，我们永远的要存敬畏的心啊，永远存敬畏的心。感谢我们的耶稣基督，感谢我们天上的父神，他们二人同行成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的计划，成功的伟大计划。那么感谢主，那一天神没有许可亚伯拉罕杀以撒，然后用了一个公羊啊，特别讲的公羊啊，那么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啊。那么所以圣经在那个地方啊，也说明了什么？神用他的儿子代替我们，本来的确是我们应该上十字架的，我们该死的，对不对？我们应该承受这一个刑罚的，但是呢，没有，是主耶稣代替我们。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主到地上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怎么样，都符合于神的计划。原来当初呢，借着亚伯拉罕跟以撒所预演的这一个过程呢，到后期的时候看见在主耶稣身上每一件事情都符合这个原则的，符合神的计划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蒙恩的人，我们应当存有何等的一个感恩的心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救恩这件事情呢，里面所包含的这个意义啊，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从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不是那一天觉知了，我们信了主了，受了浸了，就结束了，不是的。那是一个开始，从现在开始起，你要逐渐的领悟主的救恩。很可惜，我就发现在神的百姓中啊，有的人因为年日久了，在真理的认识上面不够那么样的透亮啊，结果逐渐越来越轻看这个救恩，觉得平常了，变得没什么哦，只说信了耶稣将来就上天堂了，主救了我们，知道了，大家都知道，弟兄姊妹们，救恩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可能将来进入永世，弟兄姊妹们，你还会看见主的救恩里面你过去所没有领悟的东西。所以你看到了启示录末了的时候，我们的主在宝座上的时候，他人什么？被杀的羔羊。所以这个救恩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救恩里面的不断的怎么样来经历主的自己。所以难怪这个保罗到晚年的时候呢，他称主耶稣基督什么为救主。他主不仅救我脱离狮子的口，救我进入他的国度，对不对？在保罗晚年的时候，他仍旧是 这个称他为救。我们今天呢，许多时候把这个救恩只当作是传福音的时候呢，要到受尽为止了啊，这个我们都了解了，对不对？这个好像我们过去了，这个我们已经过去了，我们不需要再注意它。不不不，弟兄姊妹们，救恩是我们一生在准备前的经历。十字架是一个奥秘的一个经历，它里面包含了到底有多深奥的一些东西，弟兄姊妹们，是需要可能我们用勇士来领会。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这里啊，神就借着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件事情呢，那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明。那么我再说啊，在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神要求的是，神是一切，神是中心，神是不可以取代的。那么这个意义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敬拜。你看那天啊，亚伯拉罕去的时候，他说：“我去拜一下。”就怎么样？什么叫做敬拜啊？敬拜的意思不是光是你外表上面那么怎么样的敬虔啊，你在外面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弟兄姊妹都不在乎这个。真正的敬拜是什么呢？在我的生命中，它永远是第一。这个是敬拜，所以敬拜是我们里面的一种状态，还不是外表的。今天整个基督教在地上都是把这个敬拜当成一种外表的礼拜天，我们这礼拜天是属于敬拜的日子。那么到了时候聚会，大家来敬拜、唱诗，所以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对不对？不，弟兄姊妹，神不是看这些，神乃是看在你的生命中啊，他是不是第一位？他是不是最大的那一位？所以呢，穆安德烈弟兄啊曾经解释，他为了解释敬拜这句话，他用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叫敬拜？他就说呢，敬拜就是我集齐我的全人的所有的一部分，所有的啊，那么把它呢摆在神的跟前，他只有这么一个。所以这个敬拜这个字，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把它领会错误。我们把它想象成了一种宗教的行为，对不对？因为各个宗教里面都有所谓的 worship， 都有敬拜的东西，是吧？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什么是敬拜呢？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所做的那件事，那个才包含真正敬拜的意义在里面。即使神所给我晚年给我的最好的以撒，也不能跟神相比。弟兄姊妹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明白认识的，这样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啊，我们在神面前的表现，那么才是能讨神喜悦。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在创世纪第22章里面，我们看见当亚伯的信心达到完全达到最高境地的时候，说明了一些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好好去思想这一段，盼望主给我们里面有更多的看见，那个蒙恩在神的跟前。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我们在这里向你俯伏下拜，我们承认用人的言语无法完全能够把你的心意能够表明出来，我们仍旧求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这些话语的实际。主啊，让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让我们真实认识什么是信心的生活，真实知道什么是敬拜。主啊，我们也求你在这些年间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拯救，把你之外所有一切的事物都从我们心的最深处把它除去，好叫在我们里面除了主就没有别的，除了我们的神我们不爱慕别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很多时候也许做不到，但是真像亚伯拉罕一样，一生是一个过程。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做，我们也巴望在今生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就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达到这样的完全。 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